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和你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你是谁呢？很想知道你的名字，很想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希望通过电波呢，能认识到更多有趣、有意思、对生活有追求、热爱生活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啊？那希望说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会有一份这个很轻松愉悦的心情。那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和大家来谈谈情、说说爱的，有的时候还会聊聊吃的，对吧？这个边吃边爱，边走边爱，边说爱，边说边爱，是吧？还得要说说旅游啊，说说美食啊，然后呢，说说这个交友的方式啊，关于恋爱的心理学呀。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涉及的这个面还挺广的，对吧？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对吧？所以我们聊的呢，真的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情的啊，情感的，不管是友情、亲情、爱情，都脱离不了一个情字。好的，再次来感谢嘻哈宝贝们，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与你空中约会。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希望彼此都很珍惜。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都会陪伴大家。那今天和大家聊什么话题呢？我想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不单是爱情吧，就是说你再去找另一半或者说是交朋友啊，其实呢都要，就是说你生活在这个生存在这个社会中，对吧？其实你都要考虑到什么，就是你的一个层次，你个人的一个层次，还有呢你所交往的这个圈子，就是你所在的一个生活的圈子。那生活的圈子呢是包括什么呢？是你的一个生活环境，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都出现什么样的人，哪些人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他们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你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不对？这个很关键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比较宽泛，对不对？我们不单是聊到情爱情，对吧？还聊到了友情，以及你在这个社会啊时代生存的一些法则啊，有这个涉及到这一方面。所以就说我觉得不管是你去这个找恋人啊，找另一半，还是说呢你去交朋友，都会涉及到一个圈子、一个层次的问题。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有没有兴趣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想要聊的话题，或者说关于今天哈尼想跟大家聊的这个爱情圈子层次的话题，大家有话说的话 ，OK， 来联系我吧。可以，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 App。还有呢通过官网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在线呢来收听我们的往期的节目，也非常的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非常的时期啊，其实我们真的是更重要的是要去调整好一个心态，就看你的这个关注点在哪里了。那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圈子，关于层次啊。那大家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你觉得你对于你的一个生活圈子有没有去很好的把控，还是说你是非常活的是非常随性的、非常随意的，你并没有去特别的去挑选说啊，我想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我在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圈当中，或者说你对你生活的环境也并没有很多的想法。那不知道说大家现在对于自己所处的生活的环境是否满意呢？还有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朋友的圈子满意呢？满不满意？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的层次以及对你周边的朋友的层次是否满意，或者说你是否了解呢，是否有自我的比较准确的认知和对于周边的朋友的一个层次的认知呢？ 好，我是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真的很想要知道你哦，想认识你哦。那我们今天就轻松一点吧，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爱情，关于圈子，关于层次。对于爱情呢，只是这个抱着很随意的心态啊，那从没有正视过恋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对生活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和认知。我们现在先来剖析一下男生哈，男人，哪怕你的女人在表面上看起来依旧和你一同逛街、看戏，是吧？看电影，但他的内心呢，其实是失落的情绪，早就已经在慢慢的积累。当他遇到对爱情思想觉悟高的人，他很大几率上就会选择离开你，寻觅更好的爱情。我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男生。看他的年纪估摸是在大概23-24岁啊，那当然了，现在都有这个滤镜，对吧？也可能很难去很准确的判断一个人的年龄啊，但是我从他的这个说话当中，我能够大概能够猜测到他的一个年纪。那他就说啊，因为他是现在一个身份是一个自媒体人，他就是在说他自己的情感啊，还有呢就是去剖析别人的情感问题啊，其实跟我做的是同样的事情。那当然了，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这个不管在这方面的情感咨询的工作经验，以及是吧，我的社会阅历可能会比他会更多一些，但是我觉得说，其实真的就是他说的东西还是会有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说的话题是很多人都要去面对的，就是两地恋。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我的两地恋，对吧？两地恋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会去面对的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对吧？为什么你爱的人总是在别处，对吧？所以他就提到说，他的这个女朋友，他非常的爱他，可是呢，他这个女朋友呢，就是慢慢的跟他分手了，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跟他说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只是他出轨了之后呢，他就是找了一个借口啊，就开始疏远他了。那我想，当时这个男生还是不知道这个女生呢是出轨了，对吧？他是后来事后才知道说，哦，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在找借口，在慢慢的远离我了。你说这样的女生吧，其实也挺厉害的哈，就是说她也不直接的去刺激你，她就找一个借口，然后慢慢的疏远，这也是一种分手的方式技巧。但是这个吧，就是也看，就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能不能接受你这样做？因为其实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能够理解说啊，这是一种方式，能够说就是不会让对方马上那么痛、那么刺激的去接受一个要分手、要被出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的这个稍微长一点，稍微这个痛会稍微缓一点。那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不是在欺骗我吗？啊，你觉得缓和了，那其实结局还是一样的，结局还是你背叛我，你还是绿我了，对不对？给我戴绿帽子了。所以看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同，接受者的是谁，这样的一种不同。那这个男生呢，他当时他说，其实真的，我觉得真的要叫他男生，他不是男人的感觉哈。但是呢，他说他真的很爱这个女生，他知道他出轨了，他依然说，我给你机会，我希望你能够回来，我能原谅你。但是这个女生就是很简单的就说了一句，不用了，仔仔，就这么简单的5个字。就说明了一切，没有回去的可能了。他根本不求得你原谅，你原不原谅他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就真的有这样的人。那当然了，也有人会就是内心还是非常过意不去的，即使跟你分手了，还是觉得说很在乎你的感受，他会希望说求得你的原谅啊。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女生真的是太潇洒了，太洒脱了啊！不用了，仔仔，就这样吧啊！所以当然了，我觉得现在这个男生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站在被绿、被出轨、被背叛的一个角度去来叙述他的跟他这个前女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当然在，女生的那一边 可能从女生的角度呢，我们又可以听到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啊。那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其实真的刚开始嘛，对吧，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种吸引，就是性吸引，这个外在的一些这个皮囊的一种吸引啊，就是非常本能的那种吸引，对。但之后呢，其实真的就是涉及到方方面面了，对不对啊？首先一点非常的重要，就大家现在都在说的三观，对不对？那你这个情感观特别的关键。如果说你对于情感的态度是对方觉得说无法与他去匹配的，他无法能够接受你对于情感的一个态度，那其实这个跟你没有钱会更可怕，真的相比之下会比你没有钱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在情商方面，或者说你在情感的态度，尤其是对他的你们之间的一个情感方面的处理以及一些观点观念，他是不能接受的。那所以这样女生也会去离开你，对不对？不是有句话说吗，说分手不是一时的，而是累积了无数的失望，直至这个绝望啊。所以啊，这个思想就是我说的这个情感观啊，这个情感的思想层次呢，决定了一个男人的眼光啊，男人眼光长远，对吧？对事情呢就具有这个啊，有这个独特的看法啊。那这样的男人就非常容易吸引异性的眼球，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说到什么了，就是说一个是你的关于情感的一个思维的层次，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觉得是涉及到你的世界观，对吧？你的世界观也就影响到了你的眼界，以及影响到了你的价值观，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一个男人他是非常有眼界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就是有社会阅历，有看过世界的人，他的眼光就会长远，对世界对一些事情他就会有独特的看法，他也会更包容，那这种男人就非常容易吸引异性的眼球。所以说呢，从根本上来说，思想层次高的人接触过人和事很多，哎，那这样就形成了自己一种见解和一种独特的思维，对吧？你这个著名的爱情大师啊康纳曾说过什么，吸引女人众多的价值展示当中，高的思想层次总是吸引女人的最好方法之一。作为一个对自己呢负责的男人，你需要清楚的明确的去提升自己的层次，并不断的提升自我。所以为了避免啊心爱的人对你产生失望，所以呢要怎么做，就是要好好提升自己的思想层次水平了，不能再被女生看扁，对吧？那怎么去做呢？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要提醒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从来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一下 Hello， 你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谈情说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的，第一点呢，要多学习感情理论知识啊。虽然说，对吧，纸上谈兵，就是缺乏实践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你只有实践没有纸上谈兵，那也是不行的，对吧？所以要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好，第一点是什么呢？多学习感情理论知识。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渠道都可以提升自己的眼界，比如说读书，哎，是很不错的选择。那昨天我还在跟朋友说，我有一个梦想，真的是就是一段聊天当中，再次的让我想起了我这样的一个深埋在里。这个心里边的一个梦想啊，其实真的很多梦想是要花钱的。我呢在多年前就很想要开一家书店，这个书店呢真的不需要有多么的这个高档次的金碧辉煌的那样的装修啊，我觉得说就是很温暖，一个温暖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然后24小时书店。那我觉得除了在看书，在这儿有书以外，有书的陪伴以外，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人的那种陪伴。那这样的书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够亲自去打理的，就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依然是我这么多年我在做的这个情感节目的工作一样的，我是一个灵魂摆渡人，我是一个就是心灵的陪伴者。我希望给很多那种深夜当中心灵孤寂 心灵无处安放这样的人，这些朋友给他们一些安慰，让他们有一个倾诉的地方，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说话，他就想有这么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让他在那待着，他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对，所以说呢，这个恋人之间，或者说是朋友啊，好朋友之间，就是两种状态你都可以接受。就是我想跟你说话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是真的滔滔不绝，我特别想要跟你讲话，你就是能够撩起我这个跟你说话的欲望。那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什么话都不说，你也不说话，我们也彼此都不觉得尴尬，我们依然都觉得很舒服，可以做自己，对吧？所以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 OK， 第二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读书，对吧？我们还可以讲一些什么呢？就是第二点是多结交高素质的人。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往往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谈吐当中了解到一个人的修养啊，以及呢他的知识层面。女友和你外出跟朋友见面，对吧？如果你的聊天内容总是偏一些过于低俗的话题，或者与聚会无关的无聊的言论，周围的人都会对你嗤之以鼻的，同时女友也会觉得面子无光啊，所以呢他才会对你很失望，甚至离你而去，都不给你机会去学习，不给你机会去成长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你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交际的活动，对吧？培养你的这个兴趣运动啊什么的融入各样有意思的圈子。好的，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爱情麻辣烫，在星期天的晚上陪伴大家，我们稍后继续聊喽。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In this whole world, what is fair? We walk the line and try to see, falling behind. What could be? Oh, no. Bring me a higher love. Bring me a higher love.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亲爱的宝贝们，真的好开心我们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又在空中相约了啊，属于我们的约会时间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彼此陪伴。我是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哦。如果你想跟 Honey， 跟我们的嘻哈宝贝们，跟我们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可以告诉 Honey。 那如果说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情感的倾诉啊，也可以跟 Honey 说，我一定会为你保密的。那可以呢来通过除了车载的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有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也可以私信联络 Honey。 OK， 爱情麻辣烫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陪伴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聊到说比较宽泛啊，就是关于爱情的，关于圈子的，关于层次的。那我们刚才讲了说，就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啊，男人应该要如何去提升自己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层次，对吧？那从两点：一，可以多学习感情理论知识；二，多结交高素质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两点对于女生来说呢，也是同样的适用的哈。所以呢，提升个人层次啊，就是说除了你要去结交一些高水平高素质的人以外呢，你自己也要去努力提升自己，对吧？这个很关键。所以就是说，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不行你就不要硬融那个圈子了，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合适。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打击人的，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人呢，他有遇到这样的一种困难，一种困扰，因为别人会把你这个排除在外。那为什么会把你排除在外那个你很想要挤进去想要融进的那个圈子呢？那就说明你自己的能量还不够，对不对？你足够优秀，你足够的就是说自己有闪光的东西，闪光的点一定会吸引到这个跟你同层次的，甚至比你高层次，比你高水平的人。对，所以说呢想要去提升自己的层次，不单是说你要去懂得多交这个高素质的人，首先呢你还要提升自己的素质，对不对？交这个高水平的人呢，是通过感染使自己的水平呢也得到提高，对吧？所以有些人就是兔子不吃回头草。其实吧，我觉得说真的要给一些男生女生机会，对吧？让他去成长，说不定呢有的时候回头草呢还挺好吃的。OK， 所以呢优秀的男人才能够吸引到身边的人，尤其是已经有好感的女性，会让男人会对男人呢是这个更加的着迷啊。而这个思想层次高的人呢，可以很好的在感情生活当中去引领女人，让女人感觉到安全感和信任感，就不会容易产生这种感情变淡的现象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谈恋爱了就并不代表说我就吃定对方了，对吧？就是你还是要去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同时呢，你也要去想你怎么去给对方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一些正能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要共同的进步，然后相互的去促进，相互呢有更多好的方面的影响，对不对啊？有一句话说是什么，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有科学家曾经调查了整整5年啊，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人呢是唯一能够接受暗示的动物。简单的说是什么呢？你身边的人会慢慢的改变你，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一个人的朋友圈子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修养，甚至是人生成就。其中的关键呢，不在于早晚，在于你是否能够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对于这样的一句话，大家认同吗？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觉得吧，就是一个人的朋友圈子并不能说就一定会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修养，对吧？因为性格是很多都是天生的，70%是由你们家你父母的这个基因DNA 决定的你的性格，对不对？修养呢，修养也是跟你的这个家庭教育有关，家教，对不对？非常的关键。 啊，所以就是不管是性格和修养，我觉得这两方面呢，除了先天的以外，当然它也可以有后天的这个一个培养，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对不对？那当然了，我说到这个，讲到这个人生成就哈，说啊，你的圈子会影响到你的人生成就，这点呢，我还真的非常的认同。我始终觉得说，其实，就是我很佩服，我非常的佩服，很欣赏那些特别有大智慧的人，就是他很懂得去怎么样去掌控自己人生的主线啊。那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还是不懂的，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那你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导师。不管是人，就这个人生导师啊，不管是你在职场上还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一定要去找一个导师。这个导师我觉得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对吧？就是说主动的寻找，你发现，主动发现，然后呢，哎，你觉得他是你特别欣赏的老师，然后你有机会去靠近他，然后呢你也被他去认可，他愿意去帮助你，愿意去给你的人生去有一些规划，一些指导的建议，那我觉得你真的 you are so lucky， 非常的幸运啊。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我还是挺幸运的，但是感觉这个导师好像来的晚了一点啊，就之前自己这个摸爬滚打啊，摔摔碰碰的啊，磕磕碰碰的，特别的不容易，后来你终于遇见了，所以还是感谢上帝，真的感谢上帝。就是他觉得就上帝会有一个时间安排表，他把这个时间安排好了，他觉得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要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他有时间的安排，他要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他的安排，有他的原因的，对不对？所以有一点我觉得是要说的，就是你要远离低层次的圈子。低层次不是说去瞧不起人或者怎么样，而是你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低层次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我觉得低层次就是说有没有素质，对不对？有没有教养。然后呢，其实有没有素质有没有教养，有的时候真是不能跟你的学历去跨等号啊，有的时候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人就也学历也不高啊，对吧？但是呢，他依然是让人家觉得他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啊。这样的人别人也觉得他是有层次的人呢，对不对？他不会，至少我不会把这样的人去归为说啊他是低层次的人。所以说就是当然每个人在内心的他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他的一个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我判断的标准就是他有没有钱啊，他有钱就是高层次，没有钱就低层次。或者说啊，我就看他这个教育程度啊，我看他家庭背景，我来定说他是高层次还是低层次。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绝对的，对，所以不能这个一巴掌就拍死人啊。你看有一档节目叫做学霸是怎么样练成的，一位资深的 HR 呢就披露了招聘的黑暗法则。大企业在拣选简历的时候呢，会把985大学生的简历放在一边，再把非985大学生的简历放在另一边，而离开招聘会的时候，他们就只会带走985大学生的简历，而非985大学生的简历就只有被清洁阿姨清理掉的命运。太残酷了，但是很真实啊。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在鼓吹啊那个读书无用论，然而只有走进了一流的名校，你才会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原来是这样拉开的。在《精进》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说一个年轻人进入一所不那么优秀的高校，对于自己的标准会不由自主的降低，以适应这个环境，减少自身与环境的冲突，而这种做法对他们的人生也许是致命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就是在考高中啊或者初中，是不是有分什么重点中学，对吧？重点的和非重点的，就真的是很多人就是削尖了脑袋甚至花钱，对吧，去上重点高中啊，然后上重点大学啊。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圈子圈层的不同。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个学霸的宿舍哈，四川大学的一个男生宿舍火了啊，宿舍六个男生共拿到17个国内名校的保研的 offer， 其中一人放弃了清华的 offer 准备出国，余下的人当中呢，两人保研清华，一人保研北大，一人保研中国科学院，一人保研武汉大学，他们六人都来自不同的专业，有四人连续三年专业成绩第一，两人获国家奖学金，两人获唐立新奖学金，六人当中呢，有人在斯坦福大学演讲过，有人在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获得全球金奖，还有人在中亚论坛担任过外国驻华大使的随行翻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说呀，寝室的学习氛围比较强，相互之间鼓励学习，稍微有松懈就会有人提醒，他们经常定下一些自律公约，并在一次一次的学习交流与讨论中彼此促进共同成长。其实这样的例子呢是层出不穷的，毕竟习惯这东西真的是会传染身边啊，身边的人好的习惯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好，你会被影响，身边人坏的习惯也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堕落，所以说一个优秀的圈子是何等的重要。就有些朋友哈，他就是真的是这样， 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些人就爱打麻将，哎，就是有那麻将圈子，对不对？那就是容易被人影响，就一起玩嘛，还有什么酒肉朋友，喝酒的朋友，吃饭的朋友啊，还有呢什么约旅游的朋友。其实吧，我觉得就是不是说你打麻将你打牌不好，而是说呢你要有一个就是度，对吧？如果说你是一个把控能力很差的人，你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不容易控制自己的人，那你呢就是要特别小心了，就是在交朋友的时候你要慎重的选择，你要去找那些对你会有好的影响的人，而不是说对方能够把你拉下水的人，因为你自己可能就是很容易被周边人影响，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啊，就真的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就是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我们每一天所接触到的人，我们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儿，所这个出现的果效，其实真的累积起来就是你这一生的一个经历，一个阅历了。所以说不能去小看你所在的一个生活的圈子，你所在的一个生活的层次。所以说别人也会看你，对吧？啊，你是属于什么圈层的，对吧？你是个什么样层次的，对不对？有一句话说，古人云啊，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谁在一起。第二部分我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你是谁也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说你是真的不能很好把控自己的人，很难自律的人，你就很有可能是你是谁什么都不重要了。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话题，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挤破脑袋去考进985、211，对吧？读 MBA 也是一样的，在 MBA 的那种大环境下学习，任何人都能够受益匪浅。无论是名校的 MBA 深厚的底蕴，还是泰斗级的师资，甚至是商学院的学员，都非同一般。当你身处 MBA 的环境之中的时候，就会被 MBA 的环境和学员，还有呢师资的思想观念所影响。久而久之，当然会让你得到更多的启迪和思考。作家贾平凹说过啊，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在你的身边，对吧？所以选择平台，选择圈子，不管是你职场的圈子还是你生活的圈子，你选择跟什么样层次的人在一起，真的对你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那当然了，我觉得首先是要以身作则，就是你自己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格局，对吧？你的层次决定了你的高度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为大家呈现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我都非常的欢迎，也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真实的线下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碰面，能够成为朋友。当然了，我是现在在空中和大家心灵触碰的，也是真实的朋友。我是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你身在何处？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现在你的人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遇当中啊？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在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其实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在负重前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还有就是你自己要去把控好你自己的人生的走向。你不能一味的去听别人怎么说，别人对你说你不行，你不能，哎，你就不合适，你就怎么怎么的。千万不要容易让自己去被别人影响，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容易被带跑偏了。所以呢，提升自己的这个思维，提升自己的智慧，然后呢去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对吧？真的要去多跟一些你非常欣赏认可的，你甚至可以真的去模仿的这样的一些有层次的人去跟他学习，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那刚才就提到了一个主动的去找导师，还有一种呢就是被动的。好，被动怎么找呢？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好吧？我们的定点广告呢马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西雅图中文电台陪伴大家。我是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爱情情感，关于圈子，关于层次，你有什么话想说呢？快跟我取得联络吧，来关注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稍后来了。
连，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爱情麻辣烫，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持续的来收听，持续的来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陪伴大家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彼此在空中相约，我非常非常的珍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可能是你的新朋友，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周末愉快吗？如果不愉快没关系，有我的声音陪伴你们。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情感，关于圈层圈子，关于层次的啊。 我刚才也说了我的观点，就是人的层次不是说由社会阶级和财富决定的，也不是由地域和出生背景决定的。决定一个人层次的是他们的经验、阅历、眼界、价值观、格局，支配时间的方式以及人生的趣味，对吧？由于有了不同的层次，便有了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的人呢，都有着那个圈子里独特的群体的特征。那群体的叠加呢，使得每个圈子都各自带着各自的能量场。高层次圈子自带正能量场，而低层次圈子就带着比较暗黑的负能量场。所以想要自己的人生充满阳光，那就远离你身边的负能量场，远离你身边低层次的圈子。好，我们来说说一个故事啊。阿木呢跟先生啊是刚结婚那几年呢，由于啊照顾双方的原因，搬到城郊与老人同住。那是一座呢二线城市的城郊，村子还算是富有啊，村里年轻人过的都是很不错的这个生活啊，很滋润。哎，有自己的小楼，出入有轿车啊，通话有这个 iPhone 啊，好吧。经济生活与城市呢是没什么大差别的啊，村里人呢也是热情好客，可是呢阿木却始终无法融入圈子，这个村里的圈子。阿木说，我从来不以财富阶层来给人贴标签，可是有些圈子即使你努力去适应，你也无法融入，强制的去融入只会让彼此的无比的尴尬。那村子里很多人都喜欢晚上带着孩子去别人家串门啊，插家长里短啊，这一待就两个小时，有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评论那些各家的什么闲言碎语，消耗时间。阿木呢，他晚上就需要全心的陪伴孩子，或者考虑这个工作的事情啊，或者看看书啊，写写文章啊。那对于他来说，这晚上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呀，是用来自己增值或者充分休息的。如果自己的时间被长时间的这个被没有价值的事情占用，你会觉得很恼火，并且。他认为呢，长时间占用别人的时间同样也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所以他从来不会带孩子去东家西家串门，时间长了呢就比较少人来他家串门了哈，他自然就乐得清静了。他有时候呢也同这个村里的年轻人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一聊天他就头皮发麻，五官颠覆啊。他不明白啊，本是年纪轻轻的该奋斗的年纪，他们却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谁又添了件新衣服呀，谁家公婆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谁家的老公挣了多少钱，这些都是别人家的生活呀，对不对？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好的年纪有那么多的抱怨，永远都在抱怨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抱怨自己的工作太苦，抱怨自己和男人，自己这个男人呢是个怂货，抱怨自己没有好命。对，反正我也觉得这样的圈子也是让人非常难受的。我觉得他真的没有办法融入这样的圈子，村里人也会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另类啊，那他也会觉得融不进去的这样的一个村里的这种群体啊。所以呢圈子啊真的有时候无所谓高低啊，只是认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已。当你到过更高的地方，看到更远的世界，你会更关注自身的成长，对吧？这个真的是你就不会去斤斤计较那些家长里短的短碎。我觉得真的我特别特别的很认同，我就真的是遇见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原生家庭太重要了，原生家庭这个就又是说到了父母的教育的问题，你的父母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对于这个家庭的一个态度，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的一个态度，他跟孩子之间的相处真的太关键了。所以说很多孩子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一张白纸，你知道吗？就是看自己的家长在上面怎么画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画那个基础太重要了，如果画的基础不好，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现在你看了很多这种自媒体，很多视频当中很多人都说了，就是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说自媒体，就这个认知提升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我现在这个样子绝对是我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影响啊。有一句话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做老婆，你嫁给什么样的一个男人作为你的老公啊，其实呢真的就是你的婚姻，其实就是你跟你的认知，你选择了你的认知，你知道吗？你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就能体现你是个什么样的认知，你选择什么样的男人也能够体现你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就是说认知非常的重要 啊，我觉得这个真是都是要学习的。就是这个认知是什么呢？是你跟世界的一种关系，对，不是说啊你自己在那瞎琢磨说啊我就想要这样的，我就想要那样的，对不对？你看前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应该现在正在发生的哈，这个事情其实发生了已经是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现在应该是在抖音上是 top one 的这样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啊，就是所有人在网络上都变成了这个福尔摩斯了，都变成柯南了，大家都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在浙江杭州发生一位53岁的来女士，她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凭空在家里边就消失了啊，失踪了。那她老公呢，其实跟她呢，她俩是二婚，就是彼此都是有过婚姻的，后来呢就是离了婚以后，然后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组的家庭啊。那其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彼此也都是认识的，而且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小区里边就是这个来女士她的前夫的父母跟她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她的这个二婚呢，之前她是跟前夫有一个女儿，二婚呢她还有一个小女儿啊，所以说她跟她之间说不是说二婚没孩子的啊。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她的小孩就在隔壁房间，但是她的这个小女儿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来女士就是当时报案嘛，然后呢这个记者呢也对这个她的老公进行了一个采访，她老公呢就非常的淡定啊，他就说啊那个晚上1点多的时候我还看着我老婆躺在我身边呢啊，穿着一个吊带什么咖啡色的一个睡裙，大概是早上5点半多的时候，他说他醒来了就发现身边的老婆不见了，然后他说他没有多想，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一整天没有见到他。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老婆所在的公司打来电话说，怎么今天啊来某某来女士怎么没有来上班啊，然后他老公以及他家人就说选择了报警，对，还有这个来女士的这个侄子也出现在了镜头当中，他们也都在剖析说我的这个家人啊，来女士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怎么失踪了，就大家都无法解释啊。然后这个她的老公呢就是相当的这个淡定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怀疑怎么可能呢，你说啊就是小区的所有的监控都看不到来女士的出现，然后她老公呢就是不管在时间点上的描述还是说对于她老婆个人的描述，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会觉得真的很蹊跷，他说我的老婆她肯定是被人带走了。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爱情麻辣烫，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持续的来收听，持续的来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陪伴大家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彼此在空中相约，我非常非常的珍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可能是你的新朋友，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Honey， 大家周末愉快吗？如果不愉快，没关系，有我的声音陪伴你们。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情感，关于圈层、圈子，关于层次的啊。我刚才也说了我的观点，就是人的层次不是说由社会阶级和财富决定的，也不是由地域和出生背景决定的，决定一个人层次的是他们的经验、阅历、眼界、价值观、格局，支配时间的方式以及人生的趣味，对吧？由于有了不同的层次，便有了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的人呢都有着那个圈子里独特的群体的特征，那群体的叠加呢使得每个圈子都各自带着各自的能量场，高层次圈子自带正能量场，而低层次圈子就带着比较暗黑的负能量场，所以想要自己的人生充满阳光，那就远离你身边的负能量场，远离你身边低层次的圈子， 好，我们来说说一个故事啊。阿木呢跟先生啊是刚结婚那几年呢，由于啊照顾双方的原因，搬到城郊与老人同住。那是一座呢二线城市的城郊，村子还算是富有啊，村里年轻人过的都是很不错的这个生活啊，很滋润。哎，有自己的小楼，出入有轿车啊，通话有这个 iPhone 啊，好吧。经济生活与城市呢是没什么大差别的啊，村里人呢也是热情好客，可是呢阿木却始终无法融入圈子，这个村里的圈子。阿木说，我从来不以财富阶层来给人贴标签，可是有些圈子即使你努力去适应，你也无法融入，强制的去融入只会让彼此的无比的尴尬。那村子里很多人都喜欢晚上带着孩子去别人家串门啊，插家长里短啊，这一待就两个小时，有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评论那些各家的什么闲言碎语，消耗时间。阿木呢，他晚上就需要全心的陪伴孩子，或者考虑这个工作的事情啊，或者看看书啊，写写文章啊。那对于他来说，这晚上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呀，是用来自己增值或者充分休息的。如果自己的时间被长时间的就被没有价值的事情占用，你会觉得很恼火，并且。他认为呢，长时间占用别人的时间同样也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所以他从来不会带孩子去东家西家串门，时间长了呢就比较少人来他家串门了哈，他自然就乐得清静了。他有时候呢也同这个村里的年轻人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一聊天他就头皮发麻，五官颠覆啊。他不明白啊，本是年纪轻轻的该奋斗的年纪，他们却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哎，谁又添了件新衣服呀，谁家公婆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谁家的老公挣了多少钱，这些都是别人家的生活呀，对不对？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啊，这么好的年纪有那么多的抱怨，永远都在抱怨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抱怨自己的工作太苦，抱怨自己和男人，自己这个男人呢是个怂货，抱怨自己没有好命。对，反正我也觉得这样的圈子也是让人非常难受的。我觉得他真的没有办法融入这样的圈子，村里人也会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另类啊，那他也会觉得融不进去的这样的一个村里的这种群体啊。所以呢圈子啊真的有时候无所谓高低啊，只是认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已。当你到过更高的地方，看到更远的世界，你会更关注自身的成长，对吧？这个真的是你就不会去斤斤计较那些家长里短的短碎。我觉得真的我特别特别的很认同，我就真的是遇见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原生家庭太重要了。原生家庭这个就又是说到了父母的教育的问题，你的父母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对于这个家庭的一个态度，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的一个态度，他跟孩子之间的相处真的太关键了。所以说很多孩子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一张白纸，你知道吗？就是看自己的家长在上面怎么画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画那个基础太重要了，如果画的基础不好，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现在你看了很多这种自媒体，很多视频当中很多人都说了，就是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说自媒体，就这个认知提升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我现在这个样子绝对是我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影响啊。有一句话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做老婆，你嫁给什么样的一个男人作为你的老公啊，其实呢真的就是你的婚姻，其实就是你跟你的认知，你选择了你的认知，你知道吗？你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就能体现你是个什么样的认知，你选择什么样的男人也能够体现你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就是说认知非常的重要啊，我觉得这个真是都是要学习的。就是这个认知是什么呢？是你跟世界的一种关系。对，不是说你自己在那瞎琢磨说我就想要这样的，我就想要那样的，对不对？你看前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就应该现在正在发生的哈，这个事情其实发生了已经是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现在应该是在抖音上是 top one 的这样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啊，就是所有人在网络上都变成了这个福尔摩斯了，都变成柯南了，大家都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在浙江杭州发生 一位53岁的莱女士，她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凭空在家里边就消失了，啊，失踪了。那她老公呢，其实跟她呢，她俩是二婚，就是彼此都是有过婚姻的，后来呢就是离了婚以后，然后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组的家庭啊。那其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彼此也都是认识的，而且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小区里边，就是这个莱女士，她的前夫的父母跟她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她的这个二婚呢，之前她是跟前夫有一个女儿，二婚呢她还有一个小女儿啊，所以说她跟她之间说不是说啊，二婚没孩子的啊。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的小孩就在隔壁房间，但是他的这个小女儿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莱女士就是当时报案嘛，然后呢这个记者呢也对这个她的老公进行了一个采访，她老公呢就非常的淡定啊，他就说啊，那个晚上1点多的时候，我还看着我老婆躺在我身边呢啊，穿着一个吊带什么咖啡色的一个睡裙，大概是早上5点半多的时候，他说他醒来了就，哎，发现身边的老婆不见了，然后他说他没多想，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一整天没有见到他。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老婆所在的公司打来电话说，哎，怎么今天啊，来某某来女士怎么没有来上班啊？然后他老公以及他家人就说选择了报警，对。还有这个莱女士的这个侄子也出现在了镜头当中，他们也都在剖析说啊，哎呀，我的这个家人啊，莱女士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怎么失踪了，就大家都无法解释啊。然后这个她的老公呢就是相当的这个淡定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怀疑，怎么可能呢？你说啊，就是小区的所有的监控都看不到莱女士的出现，然后她老公呢，就是不管在时间点上的描述，还是说对于她老婆个人的描述，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会觉得真的很蹊跷。他说我的老婆，她肯定是被人带走了。他说以她的智商，我觉得他不可能一个人出去，然后我对他非常的了解，啊，这说明什么呢？而且我还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文章啊，说莱女士呢为什么会跟她的老公结婚？她说她曾经是非常崇拜她的，那她老公本身的一个职业呢是现在在一家公司做司机，啊，那之前还有人，当然这个都是谣传啊，说啊。